华盛顿特区首都犹太博物馆枪击事件。2025年5月21日，美国东部时间21:08，华盛顿特区首都犹太博物馆外地址西北第三街575号发生了一起精心策划的枪击事件，导致以色列大使馆两名工作人员萨拉·林恩·米尔格里姆 （Sarah Lynn Milgram） 和亚伦·利辛斯基 （Aaron Lischinsky） 丧生，两人均以其和平建设努力而闻名。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实这是一次虚假旗帜行动，但事件发生的时间令人怀疑在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鲁莽地向一个获得认可的外交代表团开枪仅数小时后，与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些秘密行动，如1954年的拉冯事件和1950-1951年的巴格达爆炸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行动由摩萨德、伊尔贡、霍莱西等组织策划，旨在操纵叙事并推进战略利益。事件现场的限制性进入、嫌疑人矛盾的背景资料、针对和平倡导者的袭击以及以色列支持者的迅速利用，表明这可能是为了转移对以色列的国际谴责，压制温和声音，并通过煽动伊斯兰恐惧症来压制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以打击反犹太主义为幌子。事件背景与可疑时机。枪击事件针对的是美国犹太委员会 AJC 年轻外交官招待会，主题为将痛苦转化为目标，重点是通过跨宗教合作为加沙和以色列提供人道主义解决方案。活动在博物馆公共开放时间结束后20点关闭举行，地点仅向注册与会者披露，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嫌疑人埃利亚斯·罗德里格斯 （Elias Rodriguez） 是如何获知活动地点的？袭击发生在约旦河西岸杰宁一起广受谴责的事件数小时后，当时以色列国防军 IDF 直接向外交代表团开枪，子弹击中附近的一堵墙，这违反了标准交战规则，规定警告射击应朝天空或地面发射。这一鲁莽行为仅因侥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促使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土耳其召见以色列大使，在加沙报道的53000多人死亡的背景下，国际批评进一步加剧。过夜后，谷歌上外交官枪击的搜索结果以及国际媒体的报道从杰宁转向华盛顿特区的袭击，有效地冲淡了对以色列行动的关注。这与历史上的虚假旗帜行动相似，例如拉冯事件，以色列通过策划袭击来重新引导国际注意力。嫌疑人背景与矛盾的宣言。埃利亚斯·罗德里格斯31岁，芝加哥本地人，拥有伊利诺伊大学英语学士学位，背景为口述历史研究员，呈现出一个不太可能的独狼恐怖分子形象。他所谓的宣言开头写道：哈林塔尔 Halintar 是一个意为雷霆或闪 CGI 闪电的词。考虑到哈林塔尔是龙与地下城自制游戏中的虚构大陆，而不是雷霆或闪电的术语，这一说法令人困惑。这可能是哈利林塔尔 Halilintar， 印尼语意为雷电，东帝汶冲突1999年中支持印尼占领、反对独立的民兵名称的拼写错误，与罗德里格斯宣称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和支持加沙解放的立场直接矛盾。作为一名研究员，罗德里格斯可能知道哈利林塔尔的历史角色，这使得宣言中的引用与其意识形态背景不符，暗示可能存在伪造或外部操纵。罗德里格斯向博物馆安保人员投降，距离 FBI 华盛顿外勤办公室仅 152.4 米，该办公室迅速封锁了现场，这表明行动经过预谋，旨在确保公开逮捕，可能为了放大精心设计的叙事。他在被捕时的喊话：解放巴勒斯坦，我为加沙这样做，我没有武器，在 FBI 灵活的协议下得以进行，与大都会警察局更严格的措施形成对比，暗示这是一个为了最大化媒体影响而设计的表演行为。他在2017年与社会主义与解放党 PSL 的短暂联系，该党否认与他有关，以及对2024年以色列大使馆外自焚抗议的钦佩，表明他可能激进化，但他对限制性活动的访问以及宣言中的异常情况引发了关于外部协助的疑问。受害者作为战略目标。受害者米尔格里姆和利辛斯基是著名的和平倡导者。米尔格里姆自2023年11月起在公共外交部门工作，与 Tech Peace 合作促进以巴对话，并致力于一个关于和平建设有益的硕士项目。他的父亲说，他爱中东的每一个人。 利辛斯基，一名德裔以色列基督徒，曾在 IDF 服役并支持亚伯拉罕协议，专注于中东和北非事务，倡导区域合作。他们在人道主义活动中的死亡与罗德里格斯宣称的反以色列动机相矛盾，表明这是一次有意针对以色列政府内部温和声音的行动，这些声音可能挑战强硬政策。这与历史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策略一致，例如巴格达爆炸案，恐吓犹太社区以服务于更广泛的议程。未解之谜与叙事利用。这一事件引发了关键的疑点，强化了虚假旗帜行动的怀疑，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实这一点。罗德里格斯，一个没有明显关联的平民，如何得知距离以色列大使馆 5.6 公里的活动地点，尽管大使馆工作人员接受过安全培训？博物馆的关闭和仅对注册参与者的有限披露表明他可能掌握了内部信息，尽管激进分子网络或侦查仍然是可信的替代解释。为什么袭击一个促进加沙福祉的人道主义活动，破坏了他宣称的事业？他的投降和与 FBI 现场办公室的接近表明，这是一个为了曝光而精心策划的行为。最引人注目的是，包括特朗普总统和 IPAC 支持的政客如卢比奥在内的以色列支持者迅速将枪击事件定性为穆斯林反犹恐怖，尽管罗德里格斯并非穆斯林，利辛斯基是基督徒。以色列官员，包括内塔尼亚胡，将其与2023年10月7日的哈马斯袭击联系起来，反映了过去虚假旗帜行动中用来诋毁对手和 Upright Doubt 镇压的策略。这种叙事煽动了伊斯兰恐惧症，并呼吁审查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这与特朗普对抗美国公众舆论的需要一致，后者对以色列的行为已明显转为负面。与历史先例的契合。虽然没有确凿证据将华盛顿特区的枪击事件与以色列的策划联系起来，但它与已确认的虚假旗帜行动的相似之处令人震惊。拉冯事件中，以色列轰炸西方目标以嫁祸埃及激进分子，而巴格达爆炸案刺激了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华盛顿特区袭击的时机转移了对杰宁事件的注意力，消灭了和平倡导者，并被用来压制异议，反映了战略欺骗的模式。在美国策划这样的行动风险巨大，但其益处恢复以色列的受害者叙事，转移全球批评，使政治盟友能够推动反巴勒斯坦政策与以色列历史上利用秘密行动应对危机的做法一致。媒体转变与杰宁事件。杰宁事件的严重性， IDF 直接向外交官开枪，击中附近的墙壁，偏离了标准警告射击协议，凸显了分散注意力的动机。国际媒体例如 CNN、 纽约时报、半岛电视台和谷歌搜索结果从杰宁迅速转向华盛顿特区的枪击事件，淡化了对以色列行动的关注，尽管欧洲和土耳其的外交回应确保了杰宁事件继续出现在新闻周期中。这种机会主义的叙事管理，虽然不能证明是虚假旗帜行动，但与利用危机改变公众认知的历史模式相符。结论：首都犹太博物馆枪击事件，其可疑的时机、限制性活动进入、嫌疑人的矛盾背景以及政治利用与以色列的虚假旗帜行动历史相符，但缺乏确凿的策划证据。袭击发生在 IDF 在杰宁鲁莽射击外交官的数小时后，结合媒体向华盛顿特区的转移，表明这是一次便利的国际谴责转移。罗德里格斯的宣言中错误提到哈林塔尔，并可能与哈利林塔尔混淆，与他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和研究背景相矛盾，引发了伪造或操纵的疑问。他对活动地点的访问以及对和平倡导者的针对性进一步加剧了怀疑，但他的激进化背景和投降与独狼暴力行为一致。事件被用来煽动伊斯兰恐惧症和压制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反映了历史策略，要求紧急审查摩萨德或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的可能参与。在确凿证据出现之前，这次枪击事件仍是一个由意识形态驱动的悲剧性暴力行为，其时机、宣言异常和访问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